次在主复活的日子，我们再一同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话语，彼此有勉励，彼此有交通。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怎么样不再惧怕。我深知道我们的主都活着，因此我们对明天充满了希望，是因着我们的主活着。这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神儿子的生命，那个不死会复活的生命，每一个活在神面前，神的儿女应该有人看见，应该有人认同，就是应该有人盼望。何等的感谢神，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不堪的，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看着自己都恨恶的，常常厌烦我们自己的做的事情、说的话、所表现出来的，常常不要说让人家讨厌，自己都觉得看不下去。但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主，居然从高天宝座之上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了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的救恩福音不是只是在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若是我们不认识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话，这个福音我们只知道一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更重要的，他为我们主死里复活。哈利路亚！就是今天我们才能够有这个活的生命，才能够面对明天，才能够有一天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何等的重要，我们也盼望我借着神的话语，为什么再来学习再来看究竟复活节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上一个星期我在我们家附近这里走走路，这也是让我今天有这个感动，想要有这篇信息跟弟兄姊妹我们一些有些交通。我们家住在麦克城上面，弯过去一点就有一间中学 middle school， 叫做 Rancho middle school， 我想有些我还知道，好像这个中学还不错是吧？我不晓得，我因为我孩子没有在里面念书，我不知道。我看看每天不少啊，就是尤其到了下课的时候，我把车子排好长，我看家长真的很辛苦。哎呀，早上爸排队送啊一个送，下午啊要排队一个一个接一个接。哎呀，我看那些孩子也是拎着书包啊，就是找妈妈的车子的，爸爸的车子的。那我们当然也可怜了，因为我们要等那些车子一步一步。我常常很怕，我一走到那，哎呀，我走错，我应该从那边走，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是吧？哎，常常就是跟这个学校就这么讲。我走到那个学校，因为是已经下课了，下午大概四五点钟了，那个场地都空着，那个停车场，我就走进去啊，走看看。因为刚才那个有那个 board， 常常那个学校门口的 board 他们有什么 activity， 对不对？有什么 program， 去看了一下。那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叫做 teachers aid hunting。我四月多少号的我忘记了。第二条是什么？叫做 bunny sack race。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这我知道，我说这个意思我知道。第一个大概就是老师们要去捡蛋，那这第二个就是说孩子们大概就是有那个什么 bunny 就是兔子嘛，对不对？这个 sack 是不是背包啊，还是怎么样？要去 race 还是怎么样？就是赛跑吧。这就是今天的美国，弟兄姊妹，不要觉得奇怪。这是一个蒙神呼召、蒙神拯救、祝福的一个国家。我站在那个下面，我就看了，心里都要流泪。这是学校，这是教育下一代，这是为了复活节，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这么蒙神祝福的一个国家应该有的这种活动。而没有一句说我们的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当然现在的法律很多的规定、很多的规章、人权啊，很多的事情都是限制住的，真的求神怜悯。所以你说怎么灾难不来到这个国家，怎么灾难都天天在我们的四周围？因为我们把神赶出去了，我们不要神的祝福，我们不承认这位已经复活的主，我们要的是自己的活动，我们有饭就好。 带着孩子就去捡蛋，就是装扮成跟兔子有关系，不过就跟兔子有关系。我这不知道读圣经读到从头读到我读不出来，我也读不出来有什么去捡蛋。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要去捡蛋， why？ 为什么弟兄姊妹？人的堕落，人不要神了、回到当初了，索多玛蛾摩拉巴别塔，人要自己造，通天靠自己。这就是今天的复活节。你难过吗？我很难过，真的。这个国家若不是再有更多的人回到悔改到神的面前来，必定走向灭亡。但是也没有关系，这是神已经讲好的，神注定有一个末世必定有这些事情。所以神啊，真的无所不知。我当我在看着，我说神啊，你实在太伟大，我在那边也很无奈，对不对？我想你们看到的也很无奈。如果你是真正敬畏神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有那个复活的生命，你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不是为了兔子，不是为了捡蛋的时候，你心里会有什么样子的感想？你我应该都一样的。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一代就是不如一代，一代就离神越远，终究有一天审判来到，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避免。但是神早早知道，但是求神怜悯，我们还在这一代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就近怎么样来看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究竟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这位耶稣基督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今天盼望从两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复活，一个是从耶稣基督自己本身来看有什么意义，一个是对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以及包括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究竟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回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都翻到了啊！罗马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四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你我读马太福音也好，读路加福音也好，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追溯到最前面他是大卫的后裔。路加福音第三章讲的那个家谱乃是约瑟的家谱，追溯到前面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的后裔一直下来一直下来，最后约瑟玛利亚是借着圣灵的怀孕。所以耶稣基督他按照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确确实实的记载。但是按照圣善的灵说，因着从死里复活，大能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圣灵来见证，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是我们即将要读的，礼拜五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是保罗的第一篇信息。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一篇信息，这是第一篇信息，借着圣灵的降临，彼得传的第一篇的信息，让三千人悔改信主，蒙恩得救受浸。那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篇的信息乃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后面说到第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你所应许大卫的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所以这里讲到我今日生你，你是我的儿子啊，这位儿子怎么样，是要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亲自来成就。我们再来读第二处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也许我想到应该我们先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第四节。哥林多前 章第三第四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就是而且埋葬，第三呢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看到没有，这里有一个完全的一个福音，讲到什么，从第一到第三，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我刚才讲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上十字架是一个事实，但是必须要清楚的知道有一个前提，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为了我们的罪上十字架，这个福音就能够清楚了，而且又有埋葬。那怎么说叫按照圣经所说？所以你看什么保罗哈、我们读使徒行传都知道，保罗是那蒙神的大光照了以后，对吧？整个悔改过来，在没有悔改、没有认识神之前，他是一个什么？一个文士，像一个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他是一个什么？完全守旧约的，受旧约的捆绑，是照他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的那样子。他对旧约非常非常的熟，所以你看看保罗他在讲的时候，他说按照圣经所说，是按照什么？按照旧约所说。旧约哪里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哪里是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得清清楚楚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时间再去念，怎么样？他众人神把我们众人的过犯都压在他的身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看保罗多么的清楚，他经历了怎么样？这个新约经历的神大光的照他以后，他按照他过去所学的，他能够完全的在神面前吻合起来，所以他成为神作用的仆人。写这么多的书信，弟兄姊妹，这是神做的。那下面又说，按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也是旧约里面，旧约哪里有讲耶稣基督来复活？旧约哪里有讲？旧约有一个，我们现在我们刚刚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的时候，我在我们那一组，因为都是差不多福音的朋友比较多，我就告诉他们，约这犹太人守的什么七个节期，因为这十二章讲到什么，他们要把彼得要抓起来，要杀他，这希律要杀的时候，因为怎么样，是在犹太的节期，是在这个除教节，是在Passover 的逾越节的节期，所以要等到这个节期过了才杀他，对不对？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一个什么叫做节期，犹太人什么节期？犹太人有几个节？七个节，对不对？在哪里写的？利未记，利未记二十三章。所以你看保罗这个就用那样子的，按照圣经所说，利未记二十三章说什么？说那个初熟节，你了解了吗？那个初熟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逾越节的晚上怎么样？被杀了，羊羔什么被杀了，主耶稣死了。第二天，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对不对？就是星期五，对不对？就是我们前两天的星期五，这是逾越节，这是第一个节。第二个节就是什么？除教节，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星期六安息日。犹太人的安息日是星期六啊。第二天安息日开始就是什么？除教节，除教节要有七天的。然后这个第三天呢，就是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逾越节的第三天，就是什么初熟节。看到没？这个初熟节是讲什么？就是讲到死里复活，从逾越节的第一天到第二天到第三天。保罗清楚，所以保罗因着旧约他所有的读的那个 knowledge 那个知识，那个只是一个死的，但是经过大光一照，整个活过来的神的面前。完全的清楚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得了，把他从死亡、从罪恶、从过犯中拯救出来，给他一个完全新的生命，而且差派他到外邦人中间做使徒。这是保罗清清楚楚在神面前知道，我们真的和那里有福，有保罗这样一位神的仆人，把这么多神奥秘的知识清清楚楚的教流传给我。所以这是第二处。然后呢，灵前第十五章第二十节，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 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出睡，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这是讲到这一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他乃是一个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什么是睡了的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离开这个世上，都要睡，都要睡了。我们每一次去运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弟兄睡了，包括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也要睡了。但是有一位耶稣基督，他是睡了，但是他已经什么成为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就是那个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是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盼望的。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这些都要睡了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的凭据。所以这个是讲到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第三组圣经，待会儿我会再详细再稍微的讲一下。第三点，第三处我们读的启示录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启示录第一章第四、第五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赐给你们。这实在是太美了，这一段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啊，就把这位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清清楚楚地摆到我们的面前。到了那个昔在、今在、永在的神，这就是那位父神。讲到他宝座前的七灵，就讲到那个圣灵。我稍微等一下，我再解释一下这个七灵。然后呢，还有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而且为世上的元首，那位耶稣基督，讲到这位圣子。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同清清楚楚的。那老约翰，啊，接着神向他的启示，清楚的，这个所谓的七灵，在宝座前的七灵，你们不要以为说这个七灵就有七个灵，圣灵只有一个，但是说有七个灵，圣灵，他的所有的功用、所有的能力，甚至说所有的恩赐，七个，这七个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圣灵是完全的 ，Holy Spirit。完全的没有瑕疵，但是呢，用这个七，这个在圣经里面的完全的数字来代表这个七灵。这个七灵代表的是什么？我也稍微查了一下，我跟你们也稍微的讲一下。如果你们愿意记的话，对你们也许有些帮助。这个七个灵，第一个圣灵使人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讲到那个尼哥底母，原文我还是来看一下，因为神的话我们要清清楚楚的交通。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啊，说人怎么能够老了，怎么能够重生呢？今天感谢神，创造主的恩典，今天教会在这复活节的日子，怎么样？我们有十二位弟兄姊妹受尽归入主的名下。那都是借着什么？借着圣灵得到了重生。啊，明天还有一位，我们一共有十三位啊。这两天真的感谢主。那这里讲到说你，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里讲到第一个圣灵的功效、灵的恩赐，那是叫我们得到重生。那第二个来。约翰福音，我把它稍微顺序的排列一下，就比较好找一点。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圣灵来带给我们劝勉，带给我们安慰。所以他说：“我要什么？差我要求父，父就另外差遣一位保惠师。保惠师的名字叫做什么？就叫做劝慰者，带给我们劝勉，带给我们安慰， 这位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第二个圣灵的功用。第三个，约翰福音16章13节，他说，真的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讲到什么？圣灵是开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这是圣灵第三个功用要做的。第四个，我们都很清楚了，圣灵来赐下能力。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我想我们都不用去翻了，我们都知道，等到圣灵来呢，我们必要得到能力，叫我们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是什么？做见证，这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这是第四个，圣灵的恩赐的能力。第五个，圣灵的功用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圣灵叫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圣灵，罗马书第8章第11节，罗马书他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圣灵是要叫我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活过来，原来是死。第六点，圣灵功效帮助我们什么？祷告。我想我们这个也是很清楚的，罗马书第8章第26节，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对不对？但是圣灵亲自怎么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圣灵第六个功效。第七个，圣灵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有成圣。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3节，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圣灵怎么要感动我们，教导我们，叫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成圣归给主。所以这是今天的几节的经文来帮助我们。那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再详细来看的时候，第一点我要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本身的意义。第一个，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是要做为神做见证，是吗？他是神的儿子，我刚刚所读的罗马书的第1章第3第4节。所以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他做了一件事情，做见证。见证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从起初创造，他是灵魂是不能够撇在阴间的，这是圣者也不会见朽坏。这都是使徒行传啊，这是彼得一次一次的借着他的讲道告诉我们，对，这是从诗篇第16篇来的，他必定不会叫他的什么尸体见朽坏，必定怎么样不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这就是已经预表到这一位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他是见证，他是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要见证什么？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见证什么？见证他是胜过死亡的，死亡不能够拘禁他。因为若是耶稣基督没有胜过死亡，你我都要死，没一个能够存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死亡不能够拘禁他。我们来看罗马书第6章，罗马书第6章第9节，我所谓要交通，我一定要按照圣经字字句句一节一节一个地方一个方法的找出来。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随便在讲解，我的想法是我自己空想些，要有圣经根据的。所以第二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的见证怎么见证？他是胜过死亡，不能够被死亡拘禁的。 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着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着神活的。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我想这些圣经也是我们经常祷告，我们经常都很熟悉交通的，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因为都是血肉之体，这一位伟大的神，从亘古到永远的这位神，他必须也成为血肉之体，要跟我们一样。所以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将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他为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认同，知道这一位伟大的神，他成为人的样子。但是怎么样？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胜过了死亡，叫我们这些人因着信他得着了他，我们也不再惧怕死亡。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是讲到老约翰，他实际上是他又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在拔摩岛上向老约翰97岁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向他所说的这个话。老约翰看到这位耶稣基督在伏在地上，他说，你不要怕，我就是那个什么，从开始到末后，我曾经死过，现在我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死亡阴间的钥匙，我胜过了，在我的手上，不能够再拘禁。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害怕死亡，所以我们刚才读的唱的古诗歌，我们是有盼望的。因他活着，我们面对明天；因他活着，我们不再害怕死亡。死亡不能够拘禁我们。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因着有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胜过了，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死亡是从罪来的。雅各书告诉我，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你看我们哪一个的罪不是私欲来的？你告诉我，我一定有什么恶念，什么都是从我里头出来的。这个私欲叫我什么？生出罪来。但是罪一长成，就是什么？生出死来。这是从世界上面来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把我们带进死亡的里面。只有这位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但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你我有了这样子的生命，有得胜的生命，他有什么好惧怕的？坦然无惧。今天主要我在地上过什么日子，我就过什么日子。主要今天要带我走，坦然无惧走，因为知道经过死亡这个通道，到了更美的地方。这是我们的确据。若是没有复活，我们就比世人什么都未可以。世上人今天去捧茶茶，明天吃喝嫖赌，我们在那边聚会啊，读经啊。若是没有复活的话，我们在那干什么？不傻子啊！我比他还可怜呢、啊。那保罗讲的多对呀、啊！我们吃吃喝喝就算了，我们来看，我们讲到哪里算呢？是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比如说前书十五章第十四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因为大家都白来了，白忙了，干嘛？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做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什么众人都为可怜。下面第32节，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保罗被丢到斗兽场去被野兽战斗过了，但他靠着神怎么样才能够胜过，就像但以理一样啊，真的都是神的大能的手帮助。现在彼得被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这都不是人做的，神做的，神保守，所以都在乎神。 他下面说什么？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保罗说的多清楚，我想这个是在我没有得救以前，我也是觉得就是这样，什么吃吃喝喝嘛，就死了嘛。但是不要忘了有死人要复活这件事情，出睡了的人出手的果子，他已经怎么样？死里复活了。你看到树上有一个出手的果子，这就是我下面讲的。主耶稣要见证的第三个，就是见证的出熟的果子。树上有一个果子熟了，你就知道慢慢慢慢慢慢，其他果子多少分都多少熟的。这就是你我，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第一个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的，后面枝枝粒粒多少。这也就是主耶稣到世上来说讲，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一粒麦子若不什么呀埋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出熟的果子。这就是讲到出手节，这就是主耶稣讲到他要复活，要生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你说从2000年以前到今天，多少神的儿女，多少已经在主里面睡了，跟随着这位什么出手的果子。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叫我们有盼望。第四个，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但是他要在荣耀的再来。他复活干什么？他说我要去了，祝你们什么？预备的地方，这是我这一次为周弟兄的 funeral， 我自己在神面前说领受的。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说什么？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告诉你们。但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而且什么？预备好了，我还要再来接你们。那我要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哈利路亚！我们的神何等的爱我们，我何等的配。他要在哪里，他叫我要跟他在哪里。但是我有一点，要相信他，接受全部的信心，要在他的里面复活的基督，不是在那个兔子，不是在那个简单。我很感谢主，昨天在志刚家帮助他，因为今天要受浸，帮他过去洗洗盆子啊，跟这个胡玉成我们的小弟兄啊，还有张林啊，我们一起在那边帮他受浸时洗洗弄弄的时候，有姊妹打电话给我，那陈叔说问你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这边邻居啊说要带孩子去捡蛋，那我想问问你看可不可以去。哎呀，我真的好感谢主，这个姊妹她愿意来跟我有些交通。我说最好是不要去，他说是教会办的。哎呀，我心里真的难过。我说姊妹，不要以为教会多好，我不是在抵挡，我也不是诋毁，我实在是为了这样子的光景，这个叫做教会，教会带着这样去捡蛋。你把圣经打开，你告诉我哪里有这个？有，我马上带着大家去捡。你不捡，我就带你去捡。但是没有，我不能做呀。你这复活节你去捡蛋，跟圣诞节你说家里摆个老公公，圣诞老公公又不一样。啊，大家在交换礼物，你可以做，你可以交换礼物，但是你千万不要干什么，借着耶稣基督的名义。我再一次的讲。你可以说啊、哦，大家都很好，都摆个圣诞老人好，但是你千万不要跟耶稣基督扯上关系。你去捡蛋，哪一天捡？365天天天捡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说这是复活节的捡蛋，原谅我说，不要得罪神。神是大而可畏的。我下面会讲到今天的教会光景，我们自己本身。OK， 这个是我讲到耶稣基督四个，我再来复习一下。第一个，他见证他是耶稣基督复活，他是见证他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见证他是见证他胜过死亡，死亡不能拘禁他。第三个，他要见证他是什么？他是出手的果子。第四个，他见证他还是荣耀的再来。这是耶稣基督，这是我自己从圣经的角度，从事学习，我自己跟弟兄们有些交通彼此的勉励。也许还有，我盼望你如果有的话，你也告诉我。大家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交通，一起学习。但是下面我要讲的这个四点，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对我对你有什么意义。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什么意义？你蒙恩得救了，或者说你还没有信主，你盼不盼望有得着这个？你要是信主以后对你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叫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出头的果子，你怎么跟他有关系？ 哎呀，我巴不得巴不得我要复活的生命，当然我希望有，但有一点你要跟他有份，怎么有份？就是今天下午要做的事情。罗马书第三章第六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吗？哇，这是讲到我们了，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借着受浸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受浸是讲到什么？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从死里复活，我们能够与他一同死，一同的埋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下面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你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并与他同活。这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受浸，我们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的埋葬，一同的复活。第二，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是叫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能够称义，能够称义。在罗马书第四十二章第四章第二十二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为我们啊，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要叫我们能够称义。耶稣，我刚刚一开始已经讲到了，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讲的什么？他上十字架，他去受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他受死了是为我们的过犯，但是不要忘了，下面还有更美的。我们蒙恩得救，一切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还是在乎这位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耶稣基督若是没有从死里复活，他的救恩还没有完全，必须要从死里复活，叫我们这些人因着他的复活，我们才能够称义。我们与他一同死，老我通通都埋葬了，都过去了。但是就是没有新生，没有新的生命怎么行呢？耶稣基督必须从死里复活，叫我们靠着他得到新的生命。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们能够称义，能够成圣。这一段圣经有一个前提，乃是在保罗借着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来告诉后世的神的儿女，亚伯拉罕是因着信他就已经有称义。他信谁呢？下面又讲，在这个第四章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谁啊？是信的那个叫死人复活、死无悖有的神。这一个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一个信心叫他是愿意把他的儿子怎么样献在祭坛上。你我做不到的。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可以先在那个时候，神还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我一定会叫你住手，住手。在那个之前，亚伯拉罕只有凭着信心的，他没有任何的依靠，他来到怎么样神的面前，信这位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神让他的儿子以撒像死里复活一样，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第二点，想到主耶稣，因为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能够称义。第三点，门徒们，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什么意义？是要我们怎么样有盼望？我们 刚说唱诗歌，因他活着，我能怎么样面对明天？明天怎么就是有盼望？啊，我不要过明天的，那你没有盼望。那明天我不知道，算了算了算了，是没有盼望。你有盼望，那是因着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是以神的儿女，而且在神面前的。哪一节的经节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这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常常勉励我、激励我。我记得也是在我父亲的 funeral 的 service 上面，我自己代表家属在致谢的时候，我所讲的这句，我所读的这些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升上了高天，降下圣灵，圣灵怎么样？感动了我们，让我们呢得到重生。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七个灵中间一个功效，在你我的身上都有功效，不然我们不会信神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话呢，也不能说怎么样，耶稣基督是可咒主的。所以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在借着耶稣基督做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留在天上的基业。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盼望的。那下面二十一节，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叫我们不要忧伤。对于那些已经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恐怕不要忧伤，因为什么？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世上的人他们的家人会睡哭啊，悲伤啊，捶胸顿足啊，哎呀，还要就是好像哭得死去活来的。但是神的儿女怎么样？你去到最后，大家怎么样？虽然我们在感情上，在心思上，我们很不舍我们的弟兄这样离开我们。就像你到车站去送个人，你到机场去送个人，但是离开了，你总是心里很难过。但是你知道，有一天你会跟他碰面的。但是指望的，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这是因着什么？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是有盼望的。第四点，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来做我们的中保，替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这是耶稣基督，他永活在天上，天天在父神面前代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你看看圣经里面多少处，一百多处我讲死里复活，你好好回去查查看看。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什么祈求？哈利路亚！这样一位神能替我们祈求，你还怕什么？完全的交托。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都有啊，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生不活着，长远活着，他就能怎么样替他们祈求。感谢主。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有什么意义？第一个，叫我们有份于他的复活；第二个，叫我们因着他的复活，我们都能够什么称义；第三个，因着他的复活，叫我们盼望；第四个，因着他的死里复活，天天为我们祈求，为我们做中保。在神和人中间，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对不对？长远我们代求，永远的大祭司，天天为我们在父神面前代求。好了，意义交通完了，下面我想交通一下，对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没有信主的人，既然有这么一位复活的主，从死里复活， 对于不信的人，他为什么不肯接受？为什么他不愿意接受？对于信的人，比我包括我在内啊，我讲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我还常常这样子的软弱？为什么我还常常这样子的后退？为什么我常常我的表现还是好像没有信心那样子的软弱？我们自己要问，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也是有四个，今天都是四个，原因在哪？第一个，我们受了蒙蔽，蒙蔽。世上的人受了很多，无论是就是什么什么理学的啦，或者是迷信的啦，或者是偶像的啦，或者是各样子的宗教的。我再一次的讲，基督徒不是在一个宗教的里面。如果你认为你在一个宗教里面，原谅我说你信错了。因为宗教远远不能够比得上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是基督教徒。错，这个基督教，你是教，就是睡觉也叫教，坐在那边你叫他来他就来，那也是叫教，就是教友。什么叫教友？一叫就有，不叫就没有，这叫教友。我们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我恳切在这边给大家再讲，受蒙蔽。世上的人受蒙蔽，因为他不信，所以他很多事情他要按照他的科学也可以蒙蔽他，对不对？宗教可以蒙蔽他，迷信可以蒙蔽他，偶像可以蒙蔽他，钱财可以蒙蔽他，太多的事情可以蒙蔽他，加上他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这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不要，就是因为他受了很多的蒙蔽。那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受到什么蒙蔽？也许我在我讲，我们成为别人的蒙蔽的一定。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因为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让人家看见的。所以我常常传福音，你知道这些有没有？常常听到一句话：我不要信比那个信的还好。谁谁谁，我也这就，但我觉得我也蛮好，我比他还好。这个叫做我们的弟兄蒙蔽了人家。我们也做过这样子的事。人家一看我们没有什么，所以他认为他做的比我都好，我还信耶稣了。你都这个样子，弟兄姊妹，那我们真的信了这位复活的主吗？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如果是真的在我这里面，我的生活，我的平常的行事为人，是按照现在的光景，让人家受到蒙蔽吗？我是这个意思。主日，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来到神的面前？平常我们应该什么样子一个学习的一个态度？怎么样一个服侍？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今天面对指责任何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应该都好好在神的面前。既然这是复活的主，今天是复活的日子，复活的主的生命，它的意义在对于他来讲，对我来讲，我真的是那样子的清楚，这样子的意义。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人看，你家里的孩子，你家里的亲友，你隔壁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从我们的思想言语上面都会看得出来。第一个，我们的孩子，如果你家是个孩子的话，对不对？我们自己主日早上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很严谨的，很积极的，很愿意的，早早准备好的，一家按时候，我说的按时候，弟兄姊妹，我再一次的讲，教会是十点钟聚会，我们有多少人十点钟来的？有多少？多少人是穿扮的好好整整齐？我不说你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至少你在神的面前，让人家看到说你是有个敬虔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用复活的生命，你是放下你的老我，你重新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也许我想的比较严厉一点，因为我常常我想我自己，我真的常常想我自己，所以我常常就激励我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绊倒，不要成为别人的蒙蔽。在我的邻居看到我，哎呀，出到头的早上，我十点半才匆匆忙忙，像那个什么样子，然后大大小小的，以为还要我要去，是要去公园的。哎，家里说，哦，你是去教会啊？哦，他想心里想想，他回家看看，就现在几点钟了，你去教会？你想他会信你吗？然后拖拖拉拉，拖拉拉，拖拉拉，就赶快吧，就跑去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生命 真的在你的里面，绝对不会受到任何的蒙蔽，也不会成为别人的蒙蔽。第二点，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得不着耶稣基督复活之恩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舍不得。原谅我，还有很多舍不得。什么东西舍不得？自己很多东西你不清楚。马太福音十九章吗？十九章，有个少年人，对不对？来问主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国？”主耶稣，你要什么？守诫命，对吧？你不能够奸淫，不能够杀人，要孝顺父母。他说这些我都做了，你还要爱神，你要爱你的邻舍，他说我都做了。主耶稣还说还有一样你还没做，还要什么？变卖你的所有，来跟从我。那少年人悠悠愁愁的走了。这句话不是很简单，就是说他要去把家产面卖了，他就能过来跟从主耶稣。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舍不掉？不要说钱财，你做兄弟还有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舍不掉。教会需要更多的服侍，因为我们还有多少我们自己舍不得？我在这个地方，我常常跟人家说：“哎呀，要做什么事？我要看我有没有空，我要觉得我要什么，我要什么。一有我就知道，被神我的生命抓住，你就愿意去舍。”舍不得，舍不得，你不舍你就不得，要舍才有得。所以中文字是舍得，舍得，你一舍绝对有得。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你愿意有给就有什么，给你上天下地打开天上的窗户。舍不得，复活的生命不是只是我们头脑里面知道的话，生命。第三点，过不去。很多事情，也许你对很多事情你过不去，对教会的事情你过不去，对传道人很多事情你过不去，对弟兄姊妹你有很多事情你过不去。因此，你没有办法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上上面出来。我们真的是这样。看到某某人，哎呀，很难过，那你的心里你就已经被基督捆绑。所以主耶稣，你要饶彼得问他说：“我要饶恕人多少次？”他说：“要77次，无止境的饶恕。”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够了。这句话都是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包括我自己在内。你很多事情你就可以过，你绝对可以过。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被人嘲笑，被人钉打，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要做这样子？嘲笑他，你若是当时你就下来，耶稣下来了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若把自己的话埋在地里死了，仍然是地里的，他要死了要接受许多的罪孽。这是我们的主人，但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过不去。我们跟弟兄姐妹的中间很多事情我们过不去，教会的很多事情我们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己太大了。最后，再等一等，为什么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得不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我们常常要等，要再等一等，等等看，时间还有，我们这个时间还有，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前两天从来不发这个 tornado 的雷卡，我妹妹在北卡，她刚从香港回来，在北卡那边在报税。哦，忽然我看报上有北卡，什么最严重的那个有7个州，我不知道你妹妹看的新闻，7个州 tornado 就是什么龙卷风啊、嗯，以前从来不到北卡去，北卡很安静的，居然把北卡那地方闹得最厉害。我突然打电话给我妹妹。哎，我说你这几天打不在，我说糟糕了，家里吹掉了、刮掉了，电话什么没有了，车子怎么回事了？他也担心了。还好过了两分钟打回来，让我出去买东西。我说你怎么样？哎呀，哎呀，大哥，你真不知道，我真是恐怖啊！他就在我们这个城镇不远 ，Rally， 他住的 Rally， 就在 Rally 不远。他们那个下午还在解密，还在聚会，大家还趴了。 中午还吃饭，聚到三点多钟，大家回家了。刚回到家四点多，哇，乌云蔽过，打雷闪电，狂风作风，一下是怎么回事？吓得玉山跑了，雨过天晴，玉山没事儿。但是呢，再一看报道，多少家却片瓦无存，人也有死。时间在你我的手里吗？不在。日本的地震还小，你看以前大概几年有一次地震，或者一年有个几次地震，现在是一个月就有地震，还一个月有几次的地震还小，为什么？主耶稣说的吗？末日的时候，就是你们不要心急，也不要惊慌，末世必有这些景象。哎，就怎么样？你有了这位主，你还怕什么？因为你不是吃吃喝喝的。如果你吃吃喝喝的话，你就怎么样？就过了，你就惨了，你就算了。你也是在主那里面，你警醒，你有复活的生命的，你是有盼望的，是靠着主在世上度日，你心里坦然。但是我们怎么样得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我刚刚讲，去掉一切的蒙蔽，单单来到主面前，不叫我们常常做一个钉子钉不清楚，看是看不明白，心意的被蒙蒙的心。耳朵发沉，不要说这样子。神的话多少摆在我们的面前，在这个时代，又是在借着今天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彼此的勉励，除去一切这些蒙蔽，叫我们更多的放下，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这所有的事情交在主的手里，让他们过去，赦免，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没有过不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都赦免所有定他的人。这些人有定我吗？杨叔伯有定我吗？没有嘛。包括我十字架的例子吧，徐振峰有定我吗？没有。没有，那还有什么事情？能过，还有不要再等，不要再等，时间不在你我的手上。最后一处的圣经，以赛亚书。55:6，以赛亚书55:6，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也许我们都已经得着他，我们都蒙恩得救了，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很多事情蒙蔽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更多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求告他。或许在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我们得着。我很感谢神，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教会下午有受洗的聚会。我们中间有年长的，将近70岁的萱姊妹。有更小的，大概最小的就是杰西卡林，大概只有是叫 Hannah 金，大概是马吉谢尔，啊，吉谢尔修的，啊，这是7岁多8岁，啊，但是我感谢神，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到的话，还可以求告的时候求告的话，我们更是盼望做家长，做父母。我的儿女这样很不行，我已经听到很多的很美好的见证，听到这些孩子分享。哎呀，尤其那些看我昨天去他家的，一直在弹琴，弹什么你知道吗？快乐人，他一边弹我们一边在唱，他好高兴。快乐人，快乐人，他巴不得。啊，他问他妈妈，明天我们就可以领礼杯了吗？妈妈说还不行，要下礼拜。哦，对，要下礼拜才能领。妈妈就问他：“你知道领礼杯是干什么吗？什么意义吗？”他当然知道，每礼拜都在讲啊。那耶稣基督的身体啊，跟他的宝血啊，孩子，这就是孩子，都知道，都知道。我们不要作为孩子们的奴隶，我们就有罪。巴不得孩子们，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也知道学校你没有办法去左右他，对不对？在更多的 policy。上面一贯下来的各种各种的法案，没有办法。 在基督里在嫁出来。我们盼望我们真的把他们带到主面前。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那在你、在我、在孩子们的身上更多的彰显，叫他将来他所接触的人能成为别人的帮助，把这荣耀的主借着给孩子彰显出来。你不知道，神要借着你家的孩子做事，都是超过你所求所想。我们用这个祷告，或者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罪过的过犯，你都受你自己的宝血，你甘心把你自己的命舍了。你也知道，父神并不将你的圣者见朽坏，也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必定要叫你从死里复活，叫你坐在父神的右边，来见证你是他独一的儿子，见证你是那位罪人出处复活的，见证死亡不能拘禁你，更是让我们带来了还要再来的盼望。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我们这群不配的，因为你只会爱我们的主耶稣，有了你我们真的就够了，我们一无所求，巴不得世上的一切到过去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能够长存，恭敬的把你自己教会众家买书回来的儿女们，那些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你接受你的朋友们，再次交代主的时候，向我们每个人心里说话，因为当圣灵向你说话的时候，凡有耳就有当听。谢谢主，决定我们的祷告，